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二节读起。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在讲奉献的事到了快结尾的时候，保罗再把我们带到最初奉献的本意。当然奉献是在财务上有富余的摆出来，去帮助那些有缺乏的，这只是表面上，但它背后属灵的含义是叫许多人越发的感谢神。这和一般的社会救济完全不一样。在一般的社会中，有官方的，有民间的一些慈善团体，对于在急难中，对于需要帮助的，对于弱势的，有一些爱心的善款去应付他们的需要。而接受帮助的人呢，就会把那些供给他们需要的人称为是慈善家，来帮助我，我就感谢你。这是一般的社会救济。但在主内弟兄姐妹在缺乏上的交通是远高过于这个的，他是借着外面财务的帮补，而最终的目的呢，让众人都感谢神。我来帮助你，不只是因为你有需要，更重要的，你是我的弟兄姐妹，你的需要经由神感动了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向我们陈明你们的需要，而我们呢，是受圣灵的感动，而愿意在我们的富余中拿出一部分献给神，而经由神仆人的帮助，把这些奉献款交到那些有缺乏人的手中。因此呢，这个帮助是从神而来的，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也就因此感谢神。因此呢，有缺乏的经由神得到帮助，那供应的也经由神去帮助别人，结果呢，就带下来众人都感谢神。如果把神从这整个救助的事件中挪开，这样的慈善捐款就没有属灵的价值，没有属灵的意义，不过让捐的人得到好名声，而教会之间彼此互补的帮助，人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神纪念。今天像在一些基督徒之间的募款活动，这时候我们也会高举那些奉献比较多的，甚至于也会高举那些主持这些事工的，其实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圣徒奉献是奉献给神，圣徒需要帮助是从神那里得到帮助，这才是合宜的教会中处理财务的态度。接着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被差往外邦地建立了许多教会。当时外邦人中的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交通不是非常的密切，在耶路撒冷教会原则上是以犹太人为主，但借着保罗的服事，并且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缺乏中，他们参与了供给圣徒的服事，这服事呢成为一个凭据。什么凭据呢？我们就确定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承认基督，也顺服了基督的福音。不仅顺服基督的福音，并且在生活上，在实质的物质奉献上多多的捐钱帮助了他们，因此呢，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基督之间的帮补，不管是在物质上，或是在属灵，或是在生命上，或是在精力上的，最终荣耀必须归给神，因为神是这一切的源头。每一个有职分的圣徒不过是一条流通的管道，经由这管道把神的恩典从天上的宝座带到需要的人当中，物质上的供应、属灵上的供应、生命上的供应，其实都是一样。最终得着荣耀的应该是神。接着十四节，他们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我这边也提出一个原则，基督徒之间的交通 都是双向的。犹太教会有缺乏，外邦教会补上了，因为他们在主里面顾念那在犹太地有缺乏的弟兄，他们给了一些实质的帮助。而在犹太的圣徒呢，接受了你们物质的帮助，他们也认识你们来帮助他是出于神极大的恩赐，他们就为你们祷告，并且呢切切地想念你们，借着物质上的供应却带上属灵生命上美好的交通。结果帮助的和接受帮助的都在神的恩典中彼此顾念，彼此带祷，彼此想念。这就显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头基督的带领之下，身体中的肢体彼此配搭，彼此互补。一个肢体有难，整个身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整个身体一同欢乐。不止帮助和接受帮助的圣徒彼此间有那美好生命的交通，最终也带下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十五节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是神的同工，在圣灵主宰带领之下，他成为那供应的祭，在耶路撒冷的肢和在外邦地的肢体彼此之间有美好的交通，借着财物的供输，最终让神得着荣耀。而为忠心神的仆人，为着神那说不尽的恩，向神献上感谢。哥林多后书其实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是保罗写书信一贯的习惯，是先讲一些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启示，最终再带下来比较实际的教会生活。通常呢，财务是放在最后，之后就带下来问安。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并没有停在这里，后面又增加了四章。为什么呢？我们下周再来。但是讲到外邦人中收取奉献去帮助在犹太地的圣徒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笔款项应该不小。但是非常特别的是，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21章，保罗最后带着他的同工到了耶路撒冷，见到了雅各，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在《使徒行传》21章20节，结果呢，保罗似乎就陷入种非常为难的情况，以至于最后被抓，被送往罗马。在整个过程完全没有提这笔款项到底到哪里去了。如果你有心在这件事情上继续寻求，或许有些圣徒可以去仔细查考到底这笔款项到底到哪里去，并且好像保罗煞费周章，最终就没有像保罗一开始所预期的得到耶路撒冷教会合理的接待。这中间属灵含的功课是什么呢？或许就把这当作你的作业，读完哥林多后书之后可以继续去查考这笔钱的下落。在这里我愿意从第6章到第9章做一个总结。在第6章第1节，保罗说他是神的同工，他站在神同工的身份，他来鼓励哥林多的教会，也是鼓励以后的众教会。在第6章，他提出的第一个鼓励或是劝告，就是要与世界分别。教会是生命的，是属灵的，教会是从世界里面出来的，因此呢，必须与世界分别出来。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有太多的世界在里面，世界当然包括我们所认识的政治世界、文化世界、经济世界，甚至于艺术的世界。这些不属于神、不属于生命的东西进到教会，就会让教会的本质慢慢的改变。除了这些我们经常熟知的世界，也比较容易被分别出来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隐藏的，我们称为宗教的世界。教会从五旬节开始被建立，到今天已经快2000年，这过程当中像今天一样，当时的世界也进入了教会，产生了许多教会的传统，最终呢，也形成了一个宗教的世界，以至于让最初使徒完全干净、纯洁、从神而来的话语，加上了许多宗教世界的影响，至于带出许多教会不合宜的情形。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使徒的脚踪，我们必须回到初代教会，当时他们是怎么样过教会生活。如果我们有心愿意，我们也可以寻求，可以回归照着初代教会生活的实行，简单的过今天的教会生活。在讲完与世界分别之后，第7章 保罗用他自己和他的同工作为例子，劝告教会与神仆人的关系要正常。神的仆人像保罗一样，是那些完全照着神纯洁的话语，不讲政治，不用手腕，直接了当把神的话语告诉他的教会。而圣徒们呢，听着神仆人的教导，能够按着神的意思忧愁，而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最终能够得救。而第三件事呢，就是处理财务的态度要正常。保罗用了两章的篇幅讲到教务财务奉献的事，一般在教会中的服事者都不太愿意提钱的事，觉得好像这样不属灵。但保罗呢，却用了两章的篇幅，因为他知道一个教会如果在财务的运用上正常了，一个教会就正常了。财务用的合，就把给的接受帮助都带到一个属灵的境界，最终大家生命都能够得着成长，而神得着荣耀。那该怎么样正常的处理教会的财务呢？第八章保罗重在收。一个圣徒必须认识，我们今天在地上寄居的生活，其实就像当时摩西带着200万会众在犹太的旷野40年，他们所吃的玛拿都是从神而来的供应，甚至于是一种神迹式的供应。如果你认识你的寄居生活在旷野，你所拥有的是从神而来的玛拿，你就会学会过一个均平的教会生活。均平不是说大家都一样，是说有100块10个人每个人得10块，不是的，它的定义是互补。最终呢，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因为玛拿不能放隔夜。神牧养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照样我们在地上的一生也是在神恩典的供应，神神迹式的牧养。一般一天离开了玛拿就不在，因此对于我们所收取的，我们必须认识多收的没有余。对于那些少收的呢，今天呢，多收的补足你的不足，目的呢是到有一天你也成为有余的，可以补足那些不足的人，这样才会有一个均平的教会生活。而第九章呢，保罗重在给。保罗提出的观念，给就是重。以色列人进到美地之后，不再有玛拿，就必须在神的自然律下生活，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们的奉献不只是给，更是种。我们把地上的财物种出去，从天上收取那永远属灵的福分。你多种，就多收取天上属灵的福分，而让我们义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最后要特别的是，保罗8章9章提到财务的奉献，他的目的是为着帮助穷苦的圣徒设立一个慈惠的基金。初代教会大部分的奉献款都用在帮助圣徒上，和今天教会非常不一样。今天教会大部分的款项用在各样的事工，其实这就已经是教会不合神心甚至于堕落的一个表征。为什么呢？因为初代教会全民皆祭司，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服事觉得他需要得到一个对价的收入来服事，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愿意神给我的恩赐中来帮助有需要的圣徒，而在我生活上的需要我顾不到，那些有富余的圣徒就来顾到我生活上的需要。此之间是一种非常纯洁，经历神恩典之后彼此的帮补，显出一个非常美丽均平的教会生活。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保罗与神同工的身份，他来告诫哥林多教，愿我们也都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谦卑的灵，让保罗心目中那美丽均平教会生活的榜样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你有一个多收没有余，少收没有缺，以及多种多收，少种少收的美好榜样。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能够合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